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18省民众新年致信李大师，感谢您；四川80岁老人遭中共诬判8年半；甘肃法轮功学员赵于杰、陈永森被非法判刑；原黑龙江鹤北林业局610头目国书军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日当天，来自中国18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民众因受益于法轮大法，纷纷给明慧编辑部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傅的慈悲普渡。河南焦作武陟县居民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师父，我们是您弟子的亲属，经常能看到大法真相资料，了解到很多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您的慈悲在我们的大家庭里也都感受到了，如退出党团队后又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出现了很多神迹， 直肠癌好了，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生命危险时，想到了慈悲的您，瞬间化解了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感谢您，想念您，盼望能早日见到您。北京房山区明真巷一家四口人表示，谢谢大法师父传宇宙大法，挽救众生，使更多的世人远离了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我们永远和您在一起，支持大法弟子们。山东新德法的一位弟子说，我是一位山东农村妇女，在今年夏天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结果是急性白血病。当时医院就不再收留我，让我出院回家吧。我当时感到五雷轰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想起大法弟子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即对丈夫说，我要学大法。他一连串地说，学学学。我回家后就白天夜晚不停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越来越好。后来我开始听师父的讲法，现在五个多月了，我的身体痊愈了。在此我和全家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们全家祝师父元旦快乐。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10月16日，四川省达州市万源市太平镇法轮功学员肖大富先生被中共警察绑架，在达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两年。2020年9月30日，肖大富被达州市通川区法院误判8年6个月，他目前正在上诉。肖大富今年80岁，他坚持修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家庭和睦，身心健康。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1年的迫害中，他曾经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劳教迫害。2018年10月16日，肖大富被达州市通川区国安便衣伙同万源市国安大队大队长雷祥刚、教导员王强、刘喜等人非法抄家、绑架、劫持关押于达州市看守所。在此过程中，他的家属多次前往探望，均遭到万源市国安大队和狱警的拒绝。据悉，肖大富遭受了国保警察七次长时间的逼供，警察把编造的构陷材料移交到万源市检察院。国保警察为了给肖大富施压，并强迫他放弃信仰，逼迫他的三个孩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2019年6月20日，肖大富在达州市法院被非法庭审。开庭审理当天，法院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到庭旁听。庭审中，肖大富本人与辩护律师依据宪法、刑法300条，针对公诉人提出的犯罪指控，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场公诉人无言以对。庭审结束，法庭宣布由合议庭合议后等待宣判。2020年10月初，肖大富的妻子接到法院通知，才知道老伴儿已被误判8年零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市法轮功学员赵于杰、陈永森2020年2月份被中共警察绑架。2020年11月，两人分别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和9年半。赵于杰先生现年44岁左右，原青海省林业局干部，现住林下田花园。他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在青海省林业局林业勘察设计院工作。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赵于杰因到省政府及北京天安门广场表达心声，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一年非法劳教。 后来又因为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附近的农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六年，期间被开除公职。他在青海省门源监狱遭到毒打、体罚、电击、关禁闭等酷刑折磨。陈永森先生65岁左右，临夏市干光厂退休职工，现住陈房花园。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此前曾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的骚扰、绑架。赵余杰和陈永森二人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制作真相资料时被人跟踪。2020年2月份被临夏州及临夏市国保大队何某绑架，目前两人被非法关押在临夏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国书军从1999年至退休，一直是黑龙江省鹤北林业局610头目，是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他在担任610头目期间，法轮功学员贾永发、贾冬梅兄妹被迫害折磨致死，还有至少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1名学员被非法劳教，先后有5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他参与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64人次，非法送洗脑班7人，非法抄家69次，非法开除公职2人。他还不定期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跟踪监视法轮功学员，指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邻居监视举报法轮功学员的行踪。他还勒索法轮功学员亲属现金约12万元之多，并非法扣留法轮功学员家中的各种大法书籍及资料、电视、VCD、打印机、电脑、收录机、放映机等各种物品，价值至少50多万元。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表通告，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国书军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吴金斌2020年12月27日郑重声明。1997年我妻子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当时认为法轮功只是一般的气功，看着妻子学法练功后身体很好，对人也好，我很支持她。到了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造谣污蔑大法，妻子在2001年被警察绑架，那时我一人在家，彻夜不眠，又担心又害怕，一怒之下做了不该做的事，毁坏了大法书。妻子回家后常常给我讲大法的美好，我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这些年也看了几遍转法轮，也经常看明慧周刊，帮助妻子做讲真相的事。我对自己以前做的对大法不敬的事一直感到很惭愧，现郑重声明，我以前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虽然现在我还没走进大法修炼，可我相信大法，支持妻子修炼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61国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红传海外弟子新年谢师恩，美国达拉斯学员新年谢师恩，德国西人弟子感恩师尊给予全新人生。2021年新年钟声敲响，全世界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众生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感恩师尊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新生的希望。法轮大法明慧网收到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致敬师尊的贺信，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台湾、土耳其、新西兰、西班牙、日本、以色列、韩国、阿联酋、法国、俄罗斯、塞浦路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新西兰、马来西亚、巴西、荷兰、加蓬、泰国、保加利亚、丹麦、厄瓜多尔、希腊、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印度、伊朗、阿富汗、意大利、挪威、香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尔兰、比利时、葡萄牙、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北朝鲜、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澳门、摩尔多瓦。法轮大法红传百余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法弟子遭受中共迫害的21年中，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们利用多种方式广传真相，呼唤正义良知，抵制中共迫害。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在各项目媒体中讲真相的海外大法弟子们恭祝师尊元旦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领航，弟子会用纯净的心态和正念救度更多世人。在电话营救平台一真相组的大法弟子们表示，在救人的路上有坎坷有阻力，但是大家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信念，凭着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使命，一步步走过来了。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用慈悲祥和的心态用心拨打电话，救度国内被中共欺骗胁迫的公检法610人员，传递大法的真相。不管未来的路还有多远，我们都会齐心协力地共同做好救人的大事。新西兰腰鼓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新西兰腰鼓队大法弟子要更加努力，真修实修，打好腰鼓，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2020年12月27日上午，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在布兰诺市和阿灵顿市的公园集体练功，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参加集体练功的有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也有今年才得法的新学员，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受益，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体验到了生命的升华。20岁的大学生 Cooper 在他17岁的时候遇到了法轮大法，那时在上高中的他正在经历青少年成长中的烦恼，与父母的矛盾让他感到孤独和被抛弃。此时他对中国古老的东西如打坐等突然产生了兴趣，恰好他在家附近的公园里遇到了正在练法轮功的学员，从此走入大法修炼。Cooper 现已修炼了3年，他介绍说，修炼大法让自己去掉和改善了一些不好的人心和习性，如以前他有一种傲慢轻视别人的心态，这种心态曾让他苦恼不已。通过阅读转法轮，他明白了这种心是不好的，因此及时去掉了。另外他也觉得不能只是想从大法修炼中取得个人的好处，而是应当珍惜时间和机会，做好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Cooper 上大学到了其他城市后，身边没有其他法轮功学员了，他自己就积极在校园里公开练功，向身边的人弘扬大法，讲法轮功真相。在新年来临之际，多位德国西人法轮功学员表达了他们感恩李洪志师父弘传大法给世人的心声。维罗尼卡·米勒说，我要感激师父，因为师父把我从黑暗引向了光明。维罗尼卡于2002年在哥廷根首次接触到法轮功，修炼至今已18年了。他常常参加弘扬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的各类活动，他的身影遍及欧洲很多国家和德国各地。通过修炼法轮功，维罗尼卡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从身体健康方面来说，大部分人都觉得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而精神上的改变更难以用语言形容。以前我非常抑郁，现在变得很开朗。他说，我感到充满精神力量，可以说我的精神境界开阔了360度，真的很难描述。大法的法理让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整个世界。安德里亚·阿德勒来自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至今修炼法轮功3年半了。在德国南部各地举办的法轮功信息日中，时常可以看到他在跟路人交谈，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他说，我感谢师父，感恩大法。安德里亚回忆道，当我阅读转法轮时，发现里面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修炼的，这是引导人走上修炼之路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对我来讲也相当新颖。我现在整个天空充满了光明，这是一条无法描述的道路，打破了所有人的思想框框。他强调说，修炼法轮大法相当美好的一点是，每个人都向内找。安德里亚表示，遇到矛盾或者不舒服的事实，可能有人想，我无能为力，或者这事儿如此不公，或者不该这样对我，或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命运如此悲惨。但是如果向内找的话，总能找到一些东西，也不会埋怨别人了，谁对谁错的争论就消失了，然后生活变得轻松很多，人也恢复了平静，然后别人也敞开了心扉。安德里亚感到，在生活每件事情上都按真善忍原则归正好，就会得到神的帮助，这是如此令人震撼的事情，这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米歇尔·沃尔纳感恩师父，他说，师父是那么慈悲，在我们经历挫折之后帮我们重新站起来。他说，法轮大法触动我的心灵，我意识到这是真实的，是人在世上能做的最重要的事。米歇尔认为，真、善、忍是宇宙最高法理，主掌万事万物。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家人和同事都看到了发生在米歇尔身上的改变。他说，我从精神层面上改变了很多，毅力增加了，我更注重道德，我戒了酒，放弃了年轻时代的荒唐，变得更可信赖。从开始修炼后，我一直努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4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 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被众人羡慕的一家子。1992年春，在黑龙江某边陲小城，一个白净可爱的女婴出生了，她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郑雪。郑雪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但却让体质虚弱的母亲落下了很多病。1996年，年仅四岁的郑雪跟随母亲一起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郑雪讲述的故事。时光飞逝，如今我已经是一个28岁的大姑娘了。回首在法轮大法中走过的24年，真的感觉无比幸运，无比幸福。真善忍三个字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贯穿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的道德境界不断的升华，大法也给我和身边认同大法的亲友带来众多的好运与福报。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母亲体质特别差，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是街坊邻里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日子过得十分贫寒。那是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得知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介绍说，这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去病健身，道德回升，还可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母亲推辞了，但他们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就带我去了。第一次去，母亲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练完之后他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刚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便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动作学会后
又请了大法叔转法轮，正式走入了修炼。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母亲真的变了一个人，所有的药都扔了，身上所有的病不药而愈，人变得满面红光，气色特别好。大法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下了一大笔医药费。无病一身轻的母亲心情舒畅了，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修炼后她力气变大了很多。后来为了补贴家用，她还翻地种菜，骑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一个病殃殃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那时参加集体晨练的人很多，我每天也都起大早跟着母亲一起去参加集体练功。以前一感冒发烧就要去诊所打针，修炼以后我再没打过针，没吃过药，身体非常健康。母亲身体健康后，为了补贴家用，就在家种菜出去卖。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而我妈妈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我见他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他。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了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这么小的孩子真懂事，这么善良。因为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后我一直和同学和睦相处，大法开智开慧，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也乐于帮助学习不好和家庭困难的同学。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双残，家庭条件极其困难，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后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我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我身边也有一些爱占小便宜、不诚实的同学，很庆幸我有大法陪伴，真善忍3个字在我心里扎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上小学时，中共对大法的镇压迫害开始了，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我那时虽然还小，但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作为一个罪罪之情，在大法中受益的我，看到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着身边的同学什么都不懂而被谎言蒙蔽，心里非常难过，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们。上了初中、高中后，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理智和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的流氓本质，也越来越渴望告诉身边同学法轮大法的真相。于是我经常利用有利条件给身边同学讲真相，一般我都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说到母亲修炼后受益的事实，再讲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最后再说到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佛法修炼禁止杀生等等。因为我身边的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愿意接受真相。很多同学也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三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彼此有爱，他们后来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支持我修炼。这样我在寝室可以自由地看大法书，练功打坐，开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我也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他们也获益匪浅。大学毕业后生活的都很幸福。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某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之时，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惊诧于我的好运，我深知这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现在我已经工作六年了，我始终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现在我的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补贴家里，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每次回老家，认识的街坊朋友都夸我有出息，我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我家是经常被众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因为在人们眼中我很优秀，可弟弟比我更优秀。1998年冬天，弟弟出生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一胎，所以弟弟出生后就被中共罚款，这让原本经济困难的我家更是雪上加霜。日子虽然拮据，但因为修炼，家人都身体健康，没有生病吃药的花销，也等于间接省了钱。弟弟一出生就在修炼环境中，他从小就天资聪慧，记忆力特别好，上学后他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中考时更是以全市前20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高中的重点班，高考时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10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每次街坊邻里谈起家里孩子的学习情况，都会用羡慕的语气说起弟弟。很多父母在教育自家的孩子时都会说，你看人家某某某。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给父母节省出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是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的学霸。弟弟能够有如此过人的天资，真是承蒙宇宙大法的无量恩泽啊。我和我家人的真实故事印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红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红传》。
我是海涛，
我是向梅。
今天是我们大法红传节目首次播出，在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题节目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我们开创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首先，我们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大法红传这四个字。大是伟大的大，法就是佛法的法，弘是宏大的弘，传就是流传传播的意思，顾名思义呢，就是法轮大法的发展和传播。
这个题目真够大的。首先我们要概括地说一说法轮大法传播的历史，然后我们还要讲一些法轮功学员的故事，让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去体验那些感人的经历。
当然了，我们还要根据听众朋友的需要，专门回答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使大家对法轮大法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节目的出发点呢，就是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大家，使每个人都能和我们一样，达到身心的健康，获得人生的福分。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法轮大法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的历史。
法轮大法刚开始的时候啊，是以气功的形式传出的，所以也叫法轮功。从1992年李洪志老师开始公开传法教功，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在这14年里发生的事情，用惊天动地这个词来形容也不算过分吧。这么大的事情从哪儿说起呢？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看这样吧，既然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首次播出，我想呢，咱们还是从李洪志老师早年在中国传功讲法开始说起吧。
好啊，我记得李老师是1992年5月13日在长春开始办法轮功学习班的。从那以后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李老师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举办了50多期学习班，最后一期是94年年底在广州举办的。
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统计，从1992年5月到1994年的12月，李老师一共亲自教了56期学习班，每一期学习班通常是9到10天。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洪志老师光是亲自传功讲法就用了511天的时间。
光传功讲法就用了511天呢，那再加上旅途和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李老师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传法教功上了。而且我听说啊，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
的确是这样的，在各地的传法班都是由当地的气功学会主办，10天的工班一共只收40-50元，老学员收半费，每天要讲1个多小时的课，还要教练功动作。据李老师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李老师几乎没有下过餐馆。2年多时间里呢，主要是吃自备的方便面。办班的门票收入，除了场地啊、资料啊等等，还要交给主办的气功学会，最后所剩无几。当时很多地方的气功学会都抱怨收费太低了，要求涨价，可是李老师就是不松这个口。
我也遇到一些当年参加过学习班的老学员，听他们讲当时的情景和感受，觉得他们真是太幸运了。我呀是特别喜欢听这些故事。
小梅，你别急，这样的故事啊很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哎，海涛，你知道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过李老师的传法班吗？
哎，你还别说，这个问题啊我还真研究过。根据我收集的数据，56个班，按照每次参加人数总和计算呢，一共有61500人次。但是考虑到许多学员是多次参加，比较实际的估计呢，当年李老师亲自教过的学员应该是在20000人左右。
只有20000人吗？ 我听说在广州的最后一次班就有好几千人参加呢。
你说的没错，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少学习班参加的人数也就是几百人，后来渐渐的规模就大了。到1994年的年底，在广州办的最后一次班，参加的人数达到6000人，可见法轮功发展有多快。哎，笑梅，你知道李老师当年在中国传功讲法都去过哪些城市吗？
这个嘛，让我想想啊，除了刚才说的长春和广州以外，还有北京、天津、武汉、大连、济南、郑州、哈尔滨、石家庄、太原、合肥，对了，还有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贵阳，我就记住这些了。
不错，你说的大多数是省会和直辖市。李老师还到过湖南的郴州、山东省的冠县、垦利和临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辽宁的锦州和陵园、吉林省的延吉市，一共是23个城市。
哎，那李老师是在哪个城市传法的次数最多呢？
李老师在北京一共办了13期班，在长春办了7次，在武汉和广州都是5次。
哎，海涛，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个问题了。你说到94年年底，参加过学习班的学员只有20000人，而且从那以后呢，李老师就不再亲自传法教功了。可是根据1998年中国的官方统计，全国有7-8千万人在练法轮功。到了1999年，也就是镇压之前，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就达到了1亿人。那这练功的人数怎么会增加的这么快呢？
你可别小看这20000多人呢。法轮功后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和这20000老学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亲身体会到法轮功的神奇效果，自然就会告诉身边的人。你想啊，一个人如果传给10个人，那20000就变成了20多万，每个人再传10人，就是200多万。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的，学法轮功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海涛，我们刚才讲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咱们能不能接下来再给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过程？
好啊。1995年5月，李老师到了法国、瑞典传法，后来又到过泰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台湾、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国家。
哦，海涛，对不起，我在这儿插一句，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政府官员也在练法轮功，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是支持的，就包括有些外交官呢、使馆工作人员呢。
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吧，李老师在法国讲法的时候，接待单位就是中国大使馆。1996-1997年，李老师在美国纽约的讲法也是由中国领事馆帮助安排的场地，说明他们也知道法轮功好，觉得法轮功在海外广为传播呢，是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中国人争光。
可是到了1999年7月之后啊，一夜之间，中共的驻外使领馆都变成了打压法轮功的马前卒，在外国人面前拼命地给法轮功泼脏水，这简直就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真正了解这场迫害的人都知道，其实比文化大革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过笑梅，你发现了吗？其实他们的镇压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他们越是打压，法轮功反倒在海外传播得越广了，这对中共来说呢，真是一种讽刺。1999年7月以前，法轮功传播到了20多个国家，而在打压后的几年中，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练法轮功了。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法轮功已经传到83个国家和地区了。
我原来只是听说法轮功传到70-80个国家，具体有哪些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听众朋友也想多了解一下，你能不能详细的再讲一讲啊？
好啊，我这有个单子，我来给你念一念啊。在亚洲，除了中国，还有香港、台湾、澳门、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阿联酋，一共是20个国家和地区。小梅，你知道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吗？
啊，得有30-40个吧。
差不多，欧洲啊，一共有44个国家，你知道吗？其中41个国家都有法轮功学员啊。
是吗？你快说说都有哪些国家。
好啊，前面提到过法国和瑞典，还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奥地利、丹麦、挪威、芬兰、希腊、瑞士、比利时、冰岛、爱尔兰、卢森堡、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爱沙尼亚、东欧的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还有塞浦路斯、波斯尼亚、马其顿、马耳他，一共是41个国家。
我知道法轮功在欧洲已经广为传播，但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多国家的名字。那在其他地区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已经相当普及了。但是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在中南美洲国家，法轮功也传到了不少地方，像阿根廷、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伯利兹、秘鲁、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智利、委内瑞拉，在这些国家都有法轮功学员和练功点。
哎，海涛，你刚才提到的有亚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那非洲有没有啊？
非洲也有啊，法轮功已经传到了坦桑尼亚、突尼斯、南非和埃塞俄比亚这4个国家。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前些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学会成立的报道，当地的学员已经把李老师的著作《法轮功》翻译成了当地语言。在那篇报道中，我还看到两张照片，上面是一些黑人学员集体练功和读书的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过去的几年中啊，我遇到过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文化也不一样，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用一句古人的话讲，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想啊，是因为大家都信仰真善忍的原因。宇宙的真理是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不受语言限制的。法轮功在短短的14年中传播到这么多国家，吸引了那么多的人来学，它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而法轮功学员目前受到的残酷迫害，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是啊，所以我一直在想，法轮功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会越来越清楚地被人们认识到。
但是对这样一件大事，在法轮功的发源地中国，很多人却被中共的谎言给欺骗了，对法轮功还抱有很多误解，有些海外人士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疑问。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陆续地谈到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事实的真相。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在下次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Thank you. 散发的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